上一周我们已经进入到创世纪第十八章，看到上帝第三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里来坐席，在幔粒的橡树下享受了一顿宴席，并且再次向亚伯拉罕和萨拉来坚固他的应许，他要赐给他们一个后裔。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吃完饭之后，说完话了之后，上帝开始向索多玛前进，所以我们要来进入到索多玛的这段的故事。我们从第十八章的第十六节读到第三十三节，让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了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第三次显现，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上帝不仅来寻访他的百姓，与他的百姓坐席，上帝不仅再一次把他的应许向他的百姓重申，到了这儿吃完饭了之后，上帝这一次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上帝要去索多玛来执行他的审判。而在上帝执行他的审判之前，上帝特意的为我们记录下来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对话，是他与亚伯拉罕这位女人的后裔，这位他的百姓的代表，关于上帝审判索多玛这件事情进行了一场讨论。上帝首先定义要向他的百姓，向亚伯拉罕启示，向他表明他要来审判的这个计划， 并且他容许亚伯拉罕与他进行关于审判这件事情进行一个讨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至高者，那位创造天地的，那位审判全地的主，竟然允许一个尘土所造的人进入到他的面前，来允许他跟这位上帝来讨论上帝审判的这件事情。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极大的尊荣，极大的特权，他可以跟全能者一同讨论他的审判的计划。而上帝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将他的性情完全的向他的百姓彰显，他要教导亚伯拉罕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还要教导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公义是什么样的，他的怜悯是什么样的。因此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的思想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在面对着索多玛城所展开的这场讨论。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16节到21节，这是上帝在开始进入到讨论之前先决定要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审判计划。然后从22节到33节，这是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神来针对他的审判进行的一场辩论。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来看，从16节到21节，上帝定义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审判。16节告诉我们，这三个人吃完饭了之后，并且向萨拉应许了他的应许之后，他们就从亚伯拉罕的家里出来，从那里起行，然后他们跑到应该是在这个约旦河这个约旦平原的东边西边西边这边有一个山，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山上，然后从山上观看索多玛，然后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也送他们到这里。那他们来的这一次的目的是要去索多玛。你还记得索多玛是什么地方？索多玛谁住在索多玛？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住在索多玛。还记得之前我们读到过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家，然后亚伯拉罕说你选吧，你看哪地方好你就去哪儿。罗德选了索多玛，罗德选了这个约旦河全平原。所以而且后来索多玛这个约旦河平原的这个国家被从东方来的君王给洗劫一空，然后罗德也被掳走了，然后亚伯拉罕自己率着他的家兵和他的这些盟友去把罗德救回来，又把他送回到索多玛。所以亚伯拉罕对索多玛有一些了解，对吧？他接触过索多玛的这些人，他接触索多玛人的时候，这些人是战俘的一个状态，他们很可怜，他们被掳走的。所以亚伯拉罕看到这圣经也告诉我们索多玛是一个邪恶的城市。因此上帝来要来先查看一下这个城市，上帝说这个城市有很多的邪恶，他要来审判。那么接下来上帝决定要把他的计划告诉亚伯拉罕。第17节说，上帝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上帝为什么要告诉亚伯拉罕他的计划？在此之前上帝做事情也曾经启示过在这个地上所生活的一些人。比如说上帝在他差派来洪水来审判全地之前，上帝先告诉了挪亚，上帝说我要用洪水来毁灭这地了，所以你要赶紧预备一个方舟。所以这个是上帝做事情的一个模式，在他要准备审判之前，他先告诉一些人他要做什么，而这些人是他所拣选的，是他来定的，说我要拯救这个人，所以我先要把我的审判计划先告诉他。那为什么上帝要告诉亚伯拉罕呢？很显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女人后裔族群的延续，对吧？我们从创世纪第3章15节告诉我们说，上帝在那里面应许了女人的后裔，所以女人后裔的这个应许一直延续，借着亚伯死了代替他的，从赛特开始要到挪亚，然后接下来到亚伯拉罕。 这些家谱把这个我们的目光延续到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亚伯拉罕是女人的后裔，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族裔。所以就像在洪水审判之前上帝把他的审判计划告诉挪亚一样，同样现在上帝把他的审判计划告诉亚伯拉罕。而这个告诉亚伯拉罕关于上帝的审判计划，还意味着要知道上帝是在把亚伯拉罕纳入到他的可以说他的法庭，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个 court。 上帝仿佛在他的天上有他的一个宝座所在，他的身边有他的众子上帝会跟他的这些天使去讨论他要做的这些事情就像一个君王一样，他身边有很多的谋士。那把亚伯拉罕纳入进来，就意味着上帝给他一个尊荣的身份，让他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来对他审判的工作来进行一些建议。而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角色实际上是先知的角色。在阿莫斯书第三章第七节告诉上帝说，我若不把我的计划启示给先知，就不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意味着女人后裔的族群就是先知性的族群先知就是那些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来知晓上帝的计划的那些人。而我们慢慢开始看到亚伯拉罕的身份在上帝面前的这些多重的含义，他是女人族裔，女人后裔的族群，他是先知的代表。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上帝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这意味着上帝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宗主 Suzerain。 你们还记得 Suzerain Vassal Treaties， 就是在古代的近东地区有这些强大的君主跟弱小的君主，他们彼此立约。那耶和华是这个宗主，而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的附庸。那在古近东的这些历史当中，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些东方四国联军来洗劫约旦平原，对吧？当他们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们宗主都会把他的军事行动的计划通知给他的附庸王，对吧？比如说这个东方的四王，对吧？带头的说，好，我现在要决定去洗劫这个攻打这个约旦河平原的五国。为什么？因为他们被约了，所以我要执行我的圣约制裁，执行我的圣约审判。所以现在你们这些跟我同盟的国家跟我一起率兵，这是我的作战路线，对吧？我们要一起率兵来攻打这五个国家，来执行审判。所以同样的，在上帝的审判计划当中，上帝也要求亚伯拉罕作为他的附庸与他的行动方针保持一致，这体现了他对附庸的亲密和信任。所以在古近东的这个国家条约当中，附庸王往往被宗主王称之为是他的朋友。 OK，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朋友的概念。朋友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在这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在旧约除了我们熟悉的希伯来文的这个马索拉抄本之外，旧约还被翻译成其他的文字，比如说亚兰文。在翻译成亚兰文的这个抄本叫 Targum， 在这个抄本当中提到了这里面上帝跟亚伯拉罕启示他的计划，称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就在旧约的 Targum 抄本当中直接提到了这个词。那什么是上帝的朋友？当我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想到的概念就是，对吧？哥俩好啊，对吧？两杯酒啊，什么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关系很紧密的，对吧？就是像闺蜜一样，就是女生在一起像闺蜜一样，男生的话就是好哥们儿。但是这并不是圣经里面提到朋友的概念，特别是在这里，圣经里面提到上帝和人说做朋友，并不是友谊，而是政治条约的概念。宗主王称他的附庸王是朋友，在古罗马，凯撒称他在其他地区统治的这些外族人的首领，比如说希律，凯撒称希律是他的朋友。什么意思？ 实际上是指他是可以，我可以信赖的我的盟友，而往往是这个宗主一个更高的更强大的君主把这个头衔赐给一个较弱小的君主，这表示抬举他，他是可以到我的皇宫来跟我直接对话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可以大概可以明白这个朋友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当上帝对说亚伯拉罕，我要启示给他我的审判计划，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同盟，他是我可以信赖的一个盟友，是这个意思。而现在你可以明白，当主耶稣基督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如今我不再称你们是我的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情，我如今称你们是我的朋友。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如今这些门徒们在这地上，这些受造物们，他们可以成为他的军事行动的一个统一力量，他们可以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宣讲来与他一同行动，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上帝借着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计划没有透露给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他只告诉了给他的门徒，使得他们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同盟者。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要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归为一。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将来末日的审判和救赎的那一天。将来基督要来，他要来审判万民，义人要进入到永恒的荣耀中，而恶人要进入到永火当中受刑。而索多玛所受到的审判则预表着将来那个末日的审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把他的审判计划启示给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的这样的身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上帝启示给亚伯拉罕的目的是接下来十八节提到的。上帝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你看到，注意到这里面的语言全部都是政治军事的语言，对吧？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那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可以与耶和华神作为同盟的国家？一定不是索多玛那样的国家，对不对？所以上帝要叫亚伯拉罕学习遵行他的旨意，要让亚伯拉罕所出的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公义的国家，成为一个可以被称之为上帝的国家，也就是上帝之国。索多玛是一个不义的城邦，所以是一个反面教材。上帝要让亚伯拉罕明白，上帝要剪除恶人，叫义人的后裔继承地土。所以亚伯拉罕必须学习如何教导他的子孙后代来追求公义，躲避邪恶。所以第十九节，上帝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怎么叫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子孙后代秉公行义？怎么叫亚伯拉罕教导他们敬畏上帝，遵行他的道呢？就让亚伯拉罕亲眼的看到上帝是如何审判罪恶的。上帝要让亚伯拉罕亲眼看到上帝的公义执行下来的审判是什么样的。当他看到了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可以心生敬畏，并且用此来教导他的子孙后代，你们要敬畏这位耶和华。就像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一样，上帝先借着摩西向埃及执行了审判，然后教导摩西说，你要教导以色列民要记得那个上帝如何审判埃及，要怀着敬畏的心，不要犯罪抵挡我。所以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你在世上执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因此这是上帝要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审判计划的目的，要让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子孙后代要敬畏上帝。 是，所以首先要从亚伯拉罕自己做起，对不对？如果亚伯拉罕自己都不敬畏上帝，都不认识上帝的可畏，那么他怎么教导他的孩子？所以亚伯拉罕首先自己需要真正的认识这位耶和华，认识上帝的性情，认识上帝的公义和怜悯。非常有趣的是第十九节，这里面说上帝说因为我眷顾他，这里面的眷顾这一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是认识知道的意思，亚大，因为我知道亚伯拉罕。所以上帝在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亚伯拉罕，我认识他。但是问题在于上帝认识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并不真正的认识上帝。尽管如今亚伯拉罕与上帝同行，一直到这里亚伯拉罕送了上帝这一程，亚伯拉罕在与神同行，身体上与神同行，但是他在思想上，在他的内心，在他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上，他还没有真正的与神同行。他必须把他的思想调整到跟上帝的思想一致，他必须坚定地倚靠上帝的旨意，他必须像上帝一样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必须喜爱上帝，爱上帝胜过爱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上帝要启示亚伯拉罕关于审判计划的一个原因。于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做什么，第20-21节，上帝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现在我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注意到上帝这里面用了一个表达方式，说我要下去查看。还记得上一次上帝说我要下去查看是什么时候？是巴别塔的时候，上帝从天上听到了巴别塔的这个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声音，他们说我们要建一座塔，我们要塔顶高耸入天，对吧？我们要达到天上，对吧？上帝说让我们下去查看一下。所以巴别塔的审判的用词也用到了这里。所以上帝很明确，上帝真的需要从天上下来查看一下。上帝难道在天上不知道这些索多玛人到底都做了什么吗？当然不是，这是一种拟人的手法，就好像上帝之前坐在亚伯拉罕的桌前吃饭一样。上帝不需要吃饭，但是这是一种类人的描写方式，拟人的描写方式。上帝要让我们理解一些关于他很重要的事情。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这位上帝不是那个待在天上无所事事，只靠着自己的全知来判断一切的那位上帝。不，这位上帝是愿意亲临现场来查看，来真正的了解，来体验人的苦和罪的这位上帝。就像后来那两个天使在索多玛所亲自遭遇的事情一样。而这也告诉我们，启示了我们道成肉身的道理。圣子上帝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上帝难道不能就从天上随便想个什么其他的方法来拯救罪人？上帝愿意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上帝不仅是来短暂的查看我们所经历的，上帝真的取了一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性，一模一样的人性，只是没有罪。你会饿，耶稣也会饿；你会渴，耶稣也会渴；你会痛苦疼痛，你会睡不着觉，耶稣也会。他要经历你所经历的，而且他要经历你所没有经历过的。他要经历世人的唾弃、羞辱，他要经历十字架，他要经历被上帝弃绝的痛苦。而这就是这位耶稣如今在2000年前，在他道成肉身之前2000年前，他进入到这个世界上来与亚伯拉罕来启示他关于他的审判的事情。所以接下来这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已经动身下山要去索多玛了，而这三个人当中另外一个后来被称为叫做耶和华的留下来跟亚伯拉罕 来一起讨论他的审判计划。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22到第33节。我们看到当上帝说索多玛俄摩拉罪恶甚重，现在我要去查看一下。当上帝说完这句话之后，你听到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亚伯拉罕23节，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倘若在城里有50个亿人，你还要剿灭的地方吗？你不为着城里50个亿人来饶恕众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义？我上帝说什么了？上帝说，我听到索多玛俄摩拉罪恶甚重，我现在去看看。然后亚伯拉罕直接急了，也说，上帝，你怎么不公义呢？亚伯拉罕是不是反应有点过度？上帝说，我要去看一看。但是亚伯拉罕的第一反应是上帝不公义。好有趣啊，你不觉得很有趣吗？面对上帝要去审判的消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反应是，上帝，你这么做不对啊。我们看到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向亚伯拉罕启示他审判的计划，要教导亚伯拉罕什么是真正的公义，什么是真正的怜悯，要教导亚伯拉罕他要信靠的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好叫他能够敬畏耶和华，并且教导他的子孙遵行他的话。我们在这里面，在接下来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的这段对话当中，看到了上帝是何等的有耐心，何等的忍耐，何等的体恤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亚伯拉罕的反应，我觉得相信你们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那今天很多的人一听到在来到教会，对吧，教会说上帝是爱，对吧，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听这个的话，没有人会像亚伯拉罕这样反应，对吧，上帝你怎么不公义呢，对吧。但是你到教会里面，如果一听到说上帝要来审判，上帝用烈火从天降下来浇灭一切的恶者，然后一下坐不住了，哎呀，这个心里头怎么这么厌恶这个信息，这个，哎，上帝，你这样的上帝怎么能信呢？开始怀疑，对吧，基督教这个上帝有点太残忍了，对吧。你听到很多人这样，很多非信徒这样说，这个圣经里的上帝很残忍，有没有听过？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反应啊。上帝刚说索多玛的罪恶很重，我要去看看，亚伯拉罕直接蹦起来说，上帝你不公义。而且亚伯拉罕听起来感觉自己比上帝还公义呢，感觉比上帝还好，对吧。亚伯拉罕还要教上帝说，上帝啊，你把义人和恶人都要一起杀吗？一起剿灭吗？关于解释这段经文，如果你看很多的圣经注释，包括很多的讲到，你会发现很多的圣经注释者他们试图美化亚伯拉罕，因为毕竟他是信心之父，对吧。所以你看很多这种解释这段经文的 title 都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感觉亚伯拉罕比上帝还好。但是我认为这里面这不是圣经向我们表达的。但是我读到了改教家马丁路德的注释的时候，我觉得他说到了很重要的一些点。马丁路德很敢说，他说他评价他注释亚伯拉罕这句祷告，他说这是一句愚蠢至极的祷告，仿佛全能者不知道如何区分义人跟恶人。路德，对吧，路德老敢说了，路德上来就直接把亚伯拉罕这句祷告直接实在是太愚蠢了。没错，这是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的话体现出来他对上帝的性情是持怀疑的态度，他怀疑上帝到底是不是一个公义的上帝，而且他还体现出来经常我们作为罪人经常容易颠倒的两个概念，那就是公义和怜悯的概念颠倒了。 亚伯拉罕对上帝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是公，岂不行公义吗？仿佛上帝如果审判恶人的话就变成不公义了，好像上帝不应该降怒审判罪人，上帝必须有责任去饶恕他们。而路德在这里面注释说，亚伯拉罕仿佛在强迫上帝去饶恕。而实际上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反驳过类似的狡辩，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神降怒难道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如果是这样，神怎么能审判世界呢？所以你注意到亚伯拉罕在混淆了上帝的公义跟怜悯的概念。什么是公义？公义的概念就是审判恶人，拯救义人，这是公义。但是恶人被饶恕并不是公义，而是怜悯。怜悯之所以是怜悯，是因为获得怜悯的人本身不配得这个怜悯，本身不给他也是 OK 的，不应该给他的，但是给了他，所以这叫怜悯。所以罪恶人受到怜悯被饶恕这件事情不是必须的，不能被强迫的，而必须是那个施行怜悯的上帝自愿主动的行为，这才叫怜悯。所以圣经说，上帝决定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决定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因为这个事儿是不能够被强迫的，这是上帝绝对的自由。没有人能够对上帝说，你凭什么怜悯了这个而没有怜悯那个，因为上帝说，我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因为这不是公义，公义的要求是你必须给这个也给这个，否则的话就是不义的，否则的话就是不公平的。但是怜悯则不是。因此亚伯拉罕在这里面应该求的是什么？应该为索多玛人求的是什么？他应该为索多玛人，假如你想让索多上帝赦免索多玛人，你应该求上帝什么？求上帝的怜悯。主啊，求你怜悯这些索多玛人。但是亚伯拉罕很显然他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亚伯拉罕对上帝说，你不公义。值得注意的是，亚伯拉罕问上帝的公义，但是上帝回答他的是怜悯。第二十六节注意看，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看到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全城的人，饶恕他们，我愿意饶恕他们。饶恕不是公义，饶恕是怜悯。而亚伯拉罕似乎没听懂上帝是什么意思，是他继续跟上帝辩论。虽然他的态度很值得肯定，他很谦卑，他说，我虽然是尘土，但是我还是要说，第二十七节，但是他还是没有想明白这两件事情。所以亚伯拉罕总共问了六次，从五十个开始递减，五十个、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是吧？上帝不断的耐心的回复说，对吧？如果有这么多，我也饶恕；如果有这么多，我不毁灭；如果，对吧？最后亚伯拉罕都不好意思了。你注意到亚伯拉罕感受到了上帝的耐心正在不断的被耗尽。其实如果你读原文的话，你更能够体会出来。到最后，他说好几次，他说两次，上帝啊，求你不要动怒。如果亚伯拉罕说两句话上帝都动怒的话，他难道不认为索多玛的罪恶值得上帝发怒吗？但是他感受到了上帝的耐心，对吧？开始被耗尽了，最后到说他最后到底有没有十个人的时候，上帝给他的回复只有四个字，在中文里面当然翻译了很多字，但上帝只回答了四个字，十个不毁灭。上帝已经耗尽了他的耐心，然后亚伯拉罕最后也感受到了耶和华他意已决，所以上帝说完了这句话直接转身就走了，没有再跟亚伯拉罕再多说什么。上帝已经向亚伯拉罕也向每一个圣经的读者启示了他的性情，上帝在向亚伯拉罕确定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义吗？上帝的回答是，是的，我是绝对公义的，我不会误判任何一个义人，我不会把他所不应当受的审判加在他的身上。上帝的审判是绝对公正的，每一个毁灭的人都是他自己的罪所应得的，而亚伯拉罕不应该凭着自己堕落的理性自以为比上帝更公正。然而除了上帝在启示他的公正之外，弟兄姐妹们，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在整个的这段对话当中，上帝启示了他无比奇妙的怜悯和恩典。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公义的上帝，这位审判全地的主，他的怜悯是如此之大，甚至他可以为了十个义人而饶恕整个索多玛城。他可以，他愿意这样做，这是何等惊奇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位上帝不仅仅可以为了十个义人来怜悯来饶恕，他甚至可以只为了一个义人来怜悯来饶恕。他曾经因着挪亚这一个人而饶恕了他的全家，他曾经因着约瑟一个人祝福了雅各一家，他曾经因着雅各一个人祝福了拉班一家。而弟兄姐妹们，不要让我们忘了，上帝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怜悯，也仅仅是因为那一个义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帝因着一个义人耶稣基督而把他无限的怜悯赐给了许许多多的罪人。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都应当像索多玛人一样被毁灭，被定罪。但是保罗却说，我们如今借着这爱子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被赦免，不是因为这是我们应得的，不是因为我们是那少数的义人，而是单单的因着上帝自己的恩典和怜悯。上帝的怜悯没有抹除他的公义，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公义依旧要降下来，上帝的公义依旧要满足。但是上帝的公义的满足不是在我们的身上，而是在十字架上，上帝把他公义的愤怒倾倒在那位唯一的义人身上，他为这世界背负了所有的公义的审判。耶稣基督为义为罪受苦，义的代替了不义的，耶稣基督承担了公义的审判，好叫我们这些不义的罪人得到怜悯，得到赦免。因此十字架彰显了上帝的公义，也同时彰显了他的怜悯。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借着上帝与亚伯拉罕的这段对话，让我们学到了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位上帝他是绝对公正的，他不会把我们所不应该得的审判加在我们身上，同时他是如此的怜悯，他已经在基督里借着这一位义人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在他面前能够白白的被接纳，被成为他的儿女。他不再来用烈火来审判我们，如今你在基督里可以有完全得救的保障，就是在那末世的审判当中，从天上所降下来的烈火要浇灭一切有形质的，但是他不会伤害你，你会继承那个烈火之后的新的创造。让我们不要轻看上帝的怜悯，不要觉得这救恩是我们所应得的，这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更加为着救恩感谢上帝。在这位凭着公义审判世界的主面前，恐惧战兢的学习过公义圣洁的生活，来远避邪恶。让我们不要藐视他的怜悯，当我们信心跌倒的时候，继续谦卑的悔改我们的罪，仰望他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因此愿基督的恩惠和这位公义的上帝的怜悯能够加倍的临到你们众人，只等到他再来。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与亚伯拉罕所 进行的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了你的性情，你是何等的公义圣洁，但是主啊，你又是何等的怜悯慈爱，你愿意因着一个义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人，你愿意借着他把罪恶背负在他的身上，却把恩典恩惠加倍的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得的，但是是完全的出于你的旨意的自由，完全的出于你的慈爱。说因此叫我们不轻看这恩典，叫我们继续怀着信心来仰望我们的救主，并且靠着他能够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站立。现在我们要领受你借着他的身体和宝血所赐给我们的圣礼，求你继续的用这个圣礼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你的爱子耶稣的名，阿们。